好，昨天在丰收神学院有一个按摩典礼，就是为我们严牧师了哈，我们要改口称严牧师了哈。那我跟廖老牧师我们都去啊，在那边能够一起见证神的荣耀啊，在他的身上以及他们家。那明天就要去夏威夷，所以呢我们很高兴哈在这边有两年的时间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一同的服侍。神有美好的带领，在夏威夷有个宣道会那边他能去那边牧会所以为他感谢神。那我们有准备特别的蛋糕哈，我们待会完了以后我们就为严牧师算是一个小差派吧哈，那这样子来为他们家祝福。好，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信息呢，所分享的信息，我们还是回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上一次讲到呢，我们祷告的手有五个，还记得吗？哈，第一个就是赞美，对不对？好，第二个呢，认罪；第三个呢，最长的、最多的，代求，好，非常重要；第四个呢，我们说是一个心腹或者个约里面的祷告，爱里面的祷告；好，第五个呢，谦卑，因为最小一个 pinky 哈，最小。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呢，就是讲到这个。我们上一次第四根手指头讲到这个无名指，就像我们都会戴一个戒指哈。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不习惯戴戒指，我也不戴戒指。以前我结了婚，我从来不戴啊。后来呢，有一次我们去讲一个夫妻的上一个夫妻的课，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戴一个戒指呢，不是给你自己看，是给别人看啊。那我觉得说有道理啊，因为呢我要保护自己啊，免得进入试探，所以呢我们都要男生呢就戴戒指。那戴在哪个指头上呢？戴在这个无名指上面啊，提醒我们呢我们有一个约定，也提醒我们呢这是一个爱的约定。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之间呢有这样一个婚约，而且是一个盟约，不是一个契约，是盟约，是生命之约。我跟他，他跟我是一个生命，从此呢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啊，所以是生命之约。好，那这个东西呢就戴在手指上，提醒我啊，这是一个约，而且是一个爱的约。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到但以理书这段的经文，我们再看看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好，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四节，我们先来念。好，我们一起来。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把最后这一句话，向爱主，我们再念一次好吗？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感谢主。我们接下来再念16到19节，这是他祷告的后半段。好，我们来一起来念。来，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赞美你。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想到这一句话，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昔日你怎么样向你的子民，向你的以色列民，哦主啊，向他们能够守约施慈爱。主，今天这句话也是让我们今天在诵读你的话语的人们所写的， 让我们真知道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且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主啊，你不改变，你不止你的约定不改变，你的爱也不改变，永远不变的爱就落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主，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但主，你竟爱了我们，甚至愿意将你的命倾倒，为了让我们得着你自己的永远的生命。主啊，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一辈子也是难以测透，但主啊，我们就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赞美你。主，愿你在今天也借着但以理书的话语来向我们大家来说话。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了解明白你的心意，也体会一点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讲到这第四个手指头，就讲到一个约中的爱，或者爱里面的一个约定。那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心意，也就是说神对每一个他的子民就有一个定义，跟他们立约。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他定义，他不需要立约，我爱你我就爱你了，我不需要跟你立约好像来爱你。但是神愿意用约来告诉我们每一个在地上他所爱的人，他的这个约，他的这个爱是被约所不是说所限制，他是被约所敲定的，所立定的，这是不改变的，让人看见这个约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他的爱带着在约里面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神的立约，讲到神的信实，他的不变。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再更深一步，我们讲到第二个部分，他不止守约，而且是施慈爱，他的约中呢是带着满满的爱。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第二个部分。我们首先要明白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我觉得我们今天呢我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一件事情。我们要抓什么？我们要抓住上帝的爱。我们来到神面前呢，今天呢要抓两样东西，好像雅各一样要抓，好，抓两样东西。第一件事情，你要抓上帝的爱，抓到上帝的爱。第二件事情呢，你要抓到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分享说，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我们是 carry， 英文说 call by thy name， 或者有的说 bear your name， 我们是冠了神的名的，称为他的名下。所以呢，我们要抓住这个名，我们是他约中，是他名下的人，我们就抓这两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讲到说，我们要来抓什么？抓神的爱，抓神的怜悯，抓神的恩典。这件事情呢，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这一个神呢，他是一个爱的神，他基本上他就是爱，他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属性的一个神，充满在他的宝座当中，他就是一个爱的神。所以呢，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呢，你第一件事情呢，你要明白，他是用爱做一切的根基，这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当特别是对属他的人，他更有一份 special 的爱。神有普遍的爱，普世的爱给所有的人，但是呢，他有一份特别的爱是给属他的人，给普世的人，给他们阳光，给他们空气，给他们水，给他们大地，给他们所有的虫鱼鸟兽，所有的环境来享受，这是神 general 的爱。但是对着他的子民，他属他的人，不止这些的供应，还有特别特别的带领、安慰、医治各方面的爱，好，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属他的人的一个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神啊，你到底你是爱，但是有怎么样的爱，怎么样的爱。在约翰福音，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他讲到月节以前呢，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时候已经到了，所以呢，他既爱怎么样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爱他们就爱到底。所以我在想说，其实这个爱到底呢，就有时候真的很深哈。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方向来分享哈，或者是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件事情讲到爱到底，就是说他的爱在时间上是到底的，就是从亘古到永远哈，从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从亘古之前到永永远远，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爱是不改变的 好，这是一个从头一直到尾，包含他在创世之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这是一个爱的一个时间上面来说，它是到底的，从头一直到尾巴。好，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们的人呢，我们只活在时间的流里面，我们不能想象这个世界没有时间是什么世界，我们没办法想。因为那不是我们的经验可以经验到的事情，但是上帝他是超乎时间，所以他说他的爱呢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他的爱到底是时间上他爱到底。第二个呢，他可以在外观的条件上他是爱到底，也就是说他的爱呢是没有任何的条件的，是没有任何外在的一些的限制或者是条件，客观的条件。我们有很多人呢，比如说我们人间的爱就很有限了啊，我们啊看到不喜爱的人呢，我们就不想要爱他，或者爱不下去啊。如果呢在麻烦的或者是在好像你很难相处的人，你就真的很难再爱下去了。那啊，越靠近的就越难爱下去啊。所以很多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有很多的矛盾，为什么？因为太近了。所以呢本相全部出来，那真的爱不下去。好，所以这是一个，但是神呢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不管我们长得什么样，高矮胖瘦啊，或者是聪明的愚拙的，漂亮的不漂亮的，可爱的不可爱的，健康的不健康的啊，或者是有的人是品格很高尚的，有的人真的是下可以说是悲情下品一堆的啊，这个好像都多大的差别，上帝都可以爱，很奇怪，这个是很难想象的。爱他，爱他的门徒啊，约翰爱着，非常爱约翰，爱他，他爱门都爱他，他也爱什么？爱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也爱。所以神呢，他的爱呢，仿佛是没有任何的外观的客观的一个条件，好像他要选什么样的人来爱，没有。我们看见神呢，他真的什么样的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神啊，这样子的人你也爱，这样子的人你也他也得救吗？有时候我们会发这样子的问题。好，那但是在神来讲呢，他的爱就是爱到底，好，就是这种 pour out 他自己来爱这些人。在罗马书第五章哈第六节第七节，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经文。罗马书五章再往下，为义人死哈。五章好，讲到说为义人死是什么？少有的。为人人死呢，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基督爱我们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也就是说，上帝爱人呢，上帝爱我们呢，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是我们还在敌对他的时候。有的人呢是比较好一点，就是不理他，好像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好，我自己走自己的路，也没有触犯你哈，好像是这样。那有的人呢，更进一步是诋毁神的，逼迫神的，逼迫基督徒的，好像保罗一样，都有，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敌，直接跟他就是冲上的。神也爱保罗，他诋毁他，他逼迫他，甚至所拿基督徒下监，要出名定案，要致死他们。这样子的人呢，神也爱，而且拣选他做一个了不起的使徒。所以我们就发现神的爱呢，真的是在条件上面你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条件，他把自己的生命倒出来。第三个方面就讲到在程度上，在程度上他也是到底，就是说他爱这个人，爱这个人，他爱到呢把自己的命都投下去。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呢，你我们看到这种事情呢，我们会觉得好了不起哈。如果一个人就是为了救一个人，然后把自己的生命就投下去。我们常常听到说有人就是要溺死之前，那有人就跳水下去把他救起来，那最后呢不小心自己死了，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义行呢，非常的了不起，感动人啊。但我们的主呢，他几乎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命就投下去，那为了呢是救我们这些在罪恶当中的人啊。我们有很多很多抵挡神或者是很多的罪恶的时候，神呢居然会爱我们，而且他的程度上是把他的命放上去。有的时候呢，我都不敢讲说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命来换我们 比如说我们所爱的人，有时候呢你会想一想，我到时候真的可以这样吗？啊，有时候理智上说我会，那时候到了的会不会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小组里面在讲说，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真的遇到危险了，特别是丈夫哈，丈夫应该是保护的角色，你的妻子遇到危险了，你会不会为他而死？那大家都说会。我是在想说我也说会，可是呢真的要求神给我恩典啊，我要为我的妻子，我要爱到这个地步，我要有这个准备。那这是一个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铺，就是把整个生命投进去的一种程度上到底啊，这是上帝的爱，好，这是上帝的爱。所以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基本上上帝是用爱做他的一个，好像一个 ingredient 一样，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好，那神爱我们呢，他有一个心意，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个有智慧的神，他要爱我们的时候呢，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蒙福，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可以蒙福。那怎么样去蒙福呢？蒙福的最重要的途径呢，就是跟着他所造的律来走，就蒙福。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上帝造了许许多多的律啊，许许多多的律，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你一个东西呢，如果这个麦克风很好的麦克风，如果我一放手它就掉下来，我不接的话它就怎么样，掉到地上，然后呢就坏掉。这是什么？万有引力定律。谁造的呢？上帝造的。所以呢当我们说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就照着万有引力定律来活，就活得很好。如果你不照万有引力定律来活的话，你会活得很奇怪。比如说你会走到好像一个高楼或者一个殿顶上，你就说我跳下去的话呢，会有天使来拖住我的手，万有引力定律呢在我身上不会 work。 好，那你就跳下去，那会怎么样？会飞起来吗？不，我们就什么，就摔死了哈，看你多高。所以这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照着神所造的一切的定律来生活的时候， everything will be 就是 make sense。 所以当我们看见说神造的呢不只是万有引力定律，他造了很多很多的律，属灵呢也有属灵的律。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呢，他最终的目的是让人明白这些律，然后照着这些律去生活，那么就可以从当中得着一切神的祝福在这里面。所以呢他特别讲到说，像爱主守主诫命的人怎么样？守约施慈爱。前面有一句话叫什么？爱主守主诫命。好了，我们要问说，如果你不爱主不守主诫命呢，神是不是向你守约施慈爱？这个问题有点 tricky 啊。你如果我们不爱主的话，我们如果不照主的吩咐，不遵守主的诫命，我们出去就骗人杀人抢人，然后呢神会向我们守约施慈爱，那就很奇怪了。可以怎么说？其实呢这句话呢，我在想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经典的话，守约施慈爱，这是上帝的本性，不管你人是怎样，他就是守约施慈爱。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呢，他会发现上帝真的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如果我们不爱，就是不爱主，或者是我们违逆神的这些戒的时候，尤其是十戒啊这种基本的道德律，如果我们没有在 follow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神守约，但是怎么样，好像咒诅就来了。比如说我们把大气都弄坏了以后，咒诅就来了，这些肤色就大气层弄坏了，臭氧层破个洞，有害的光线进来，我们就开始得皮肤癌。这是什么？不照着自然律。所以呢我们没有照神的诫命在生活的时候，很多被破坏掉，那我们就承受那个后果，感觉是咒诅。实际上呢神的本性是什么？就是说他的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要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在律里面来生活，然后能够得着这很多很多的福分。这是神所要我们看见的。整本圣经我觉得讲白了就是这个事情，他把他的诫命告诉我们，然后呢让我们在这其中能够来经历他，然后呢能够得到祝福。 所以在《生命记》第28章哈，那边就讲了很多哈，讲了很多。生命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生命记》28章第二节哈，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呢必追随你哈，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也蒙福，你在田间里也蒙福啊，你所生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啊，都要蒙福。然后呢，你的羊羔牛犊都蒙福啊，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你做菜都蒙福。”我们有 cooking class， 你做出来的菜就比人家好吃，也许哈，就是你会蒙福的。好，那还有呢，你的出也蒙福，怎么样？入也蒙福，就是说神的祝福就是这样。当我们愿意跟随他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照着他的律来生活的时候呢，这一切的福就会跟着。啊，这个他一开始讲到说，这以下的福呢，必怎么样追随你？啊，追随你。第二节。以下的福呢必追随你，就是他会跟着你，就你不用去求他都跟着你，只要你正常的去活，这些福就跟着你。好，有些时候说你我们有时候说求祝福，求祝福当然是求了，但是呢还不如我们在这个所定的这个律下面好好的来生活的时候，这些福是神所命定的福，是一定会跟着我们这样子走。所以呢我们就要懂得这是神的心意。然后呢这个倒过来呢，28章头半段讲祝福，后半段就开始讲咒诅。讲咒诅呢，把这个话全部就倒过来讲。如果我们不听从主耶和华的话，那这些咒诅呢就会跟着我们。什么咒诅呢？他就接下来一样，在城里呢受咒诅，在田间受咒诅，你生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你的牛犊羊羔都要受咒诅，你的筐子，你的团面盆都要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你入也受咒诅。听得很难听了，我觉得这个圣经上面只是个克死人，这个不是太好。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不是上帝要克死我们，不是这个事情，这个律早就造好在那边，就像万有领域在那边，就是这样。那你要怎么来活嘛？我们要怎么来活？我们如果顺着这个万有领域活，你就觉得很顺畅。很顺畅，你知道当太空人呢，他们飞到那个天上，飞到天上以后哈，那个外太空去探险啊什么的，他们在那个外太空里面呢，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他们要运动，运动怎么运动呢？他们要运动2个小时，每一天至少运动2个小时。为什么？因为没有万有引力定律来拖住他们，所以他们的 muscle 呢就没有用了，他们的力没有，因为你不需要站起来，你不需要站起来，就是你知道你是站得很累，对不对？你两只腿要撑着你的身体，其实腿是很累，可是我们习惯了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觉得。可是把我们送到外太空的时候呢，没有了，所以你的腿不需要累，不需要累以后呢，所有的肌肉就松弛没力，到最后呢，你知道那个很多外太空人下来的时候腿都是软的，因为他们太久没有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呢，当我们照着定律在活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很好。可是呢，我们不照着定律，那没有万有引力的时候呢，你出去回来以后，你腿就是软的，你就不会走路了。因为什么？因为神有他的律。那我们呢，人是 fit in 在这个世界上面，照着神的律。所以呢，他讲到的就是说，神的所有的道德的律，比如说我们要谦卑，好，我们要知足，我们有很多很多神在圣经上面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当我们在那边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就福气就来了啊，福气就来了啊！有的人就是很我就看过一些人，就是很 humble， 什么也不求，不求名，不求利，哎呀，他福气不得了。那有的人就是抓呀抓呀抓呀，就到最后抓了一场空，什么都没有，心里也很不快乐。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当我们跟着上帝的脚步走的时候，福气就会跟着我们，因为这是神的话，追随我们，会追着来，赶着来。有时候你不要你都不知道，你都不行，因为他追着来，一定要给你，那你就感谢主，太好了，神的祝福啊！所以呢，这当中就牵涉到说，是福是咒诅，其实呢，是我们人自己的角度来看，对上帝来讲，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造了一个律，他希望人呢，在这个律下面好好的生活，能够从他得到一切的祝福，那这是上帝的一个本意。所以当神呢，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进了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你要有6个支派在北边，6个支派在南边，在南边的基利新山，北边呢以巴路山，6个支派在北边，6个支派在南边，然后呢，大家要宣告祝福，也要宣告咒诅， 宣告祝福，也要宣告咒诅。意思就是说，要让人看见神有祝福，神的祝福是这样的好。但是呢，如果我没有在这个律下面生活的时候，神有咒诅，那我们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福，好像我们呢上了外太空回来脚软了一样。所以这是神的一个规律，那我们呢要来懂得，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当他们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但以理书哈，我们就发现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可以说是被掳了，已经被掳了将近快70年的时间，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好像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办，是在这里怎么样？以色列人呢？但以理就很清楚啊，是因为背离了上帝，去拜了其他的假神，那当然呢就得不到所命定的福，所以有很多的这外邦就来侵略以色列人，然后呢最后就亡国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呢神呢他差了先知跟以色列民族一直不断的三番四次的跟他们说，你们要回转，你们要回转，好叫你们蒙福，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回转啊。但是多半的先知呢大家都不听，所以呢一直到最后被掳亡，以至于亡国啊。所以到了但以理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说上帝依然是怜悯以色列，依然是爱以色列啊，所以呢他从这个耶利米的话里面知道啊，也知道说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这个没有听从神的话呢，有70年的好像一段的时间，好像是一个咒诅的时间，在这个当中实际上是充满了神的慈爱。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们，在外面神还是跟着他们。我们看但以理书上面有多少神迹奇事，送到火堆里面还不会死，丢到狮子坑里面也不会死，也不会被狮子咬，有多少神迹奇事，神还跟着以色列人，即使是在他们所眼中看到的咒诅当中，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神爱他们，而且呢神的怜悯绝不断绝，而且告诉他们，给他们盼望，虽然说这些事情呢是这样在发生，但是70年以后一定会归回，一定会归回。所以当但以理非常了解这个事情，他知道神是怜悯的神，他永远不会放弃的，他永远不会放弃，不管以色列人多败坏，但是上帝永远不会放弃。所以他就跟神来祷告。我们来看第17节，第十七节，九章第17节，但以理书。好，第17节，他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施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他讲到说就是什么 ？Now， 现在为什么？因为他算时间，神你是守约的神，你说了算，70年就70年，现在呢就是了，现在就是了。所以呢，现在你要听我的恳求，求主听我的恳求。好，第18节呢？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呢，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就讲到说，神，我知道我们背离了你，但是你是怜悯的神，你是有爱的神，你爱以色列，所以时间到了以后，时间过了以后，你就要彰显你的怜悯，让我们看见啊，你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真的在外邦的君王就让他们回去，古列王就让他们都回去了，这不太可能的，给他们金子银子，就叫他们这样回去。那回去以后呢，他们就在那边，当然就是重新可以建造他们的圣殿啊，恢复敬拜。那这是一个很特别很重大的一个神迹发生在当时，就印证了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们。70年神在等，时间到了，神就把一切的他所约定的这一切的事情呢，就全部实现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真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好，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比喻，就是其实呢，神的慈爱就像个太阳一样，太阳哈。那呢，有时候呢，神的这种好像我们没有照这个约在做事，我们就承受一些后果，就像一个天那个突然就飘了一阵黑云。飘了一阵黑云，然后就把我们的太阳就挡住了。在那个当中，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上帝是一个咒诅人的神，那是我们看见的，因为天上都是黑的。这是我们。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在黑云的上面呢，太阳永远在，它永远在照的，它不灭停的。只是这片黑云呢，盖在我们的 上面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但是神的本性是从来没有改变，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等到这个时期过去以后，神的光又晒着，又一样阳光普照，神的爱从来不会因为过去怎么样而改变他的爱，因为他的爱是从永远到永远，他爱到底啊，这是我们的神啊对我们的爱。所以呢，我们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啊耶利米书29章，好，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经文，10到11节，好，耶利米书第29章，好，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呢，这边讲得很清楚哈，定了什么，就是耶利米先知所写的话，70年为满以后呢，仍然神的恩典呢会让我们看见，因为他向我们所怀的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讲得很清楚，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啊，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就是还有一个末后，有一个指望，有一个末后，就是这一切的灾祸会过去，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律在生活，所以我们承受那个后果。那所以呢，当这个律过，这个后果过去以后，神是从来没有变的。那我们呢，又回到神的爱的那种的感觉上面。其实神一直在爱我们，只是我们不感觉到他爱我们，因为我们所处的可能是一个很荒凉的一个黑云下的日子，我们不感觉。但是呢，上帝从来没有改变。实际上，上帝在受苦当中一直与以色列人同在。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悖逆神，在旷野当中不断的悖逆神，不断的好像硬的景象啊。但是呢，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但在旷野绕40年，也是神，也是一个 consequence， 也是他们背离了神的律。神叫他们说：“你们就进去。”他们不敢进去，啊，他们就拆了判子回来，说那个地方太可怕了，我没办法去打。那回来以后呢，神就说：“那你们不去，那就不去了。”啊，就在旷野就绕行，啊，这是他们所承受的后果。但是在这当中呢，神有没有与他们同在？天天与他们同在，云柱火柱还是没有离开他们。这就是上帝的慈爱，永远跟随，甚至在苦难当中的啊，受苦当中的时候，神都一直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呢，给我们看见啊，有这样子一个可以说打开我们的眼睛，就看见说神的慈爱啊，还有那些所遇见的那些所谓的咒诅，其实常常会把我们的眼目搞迷糊了。到底神是爱还是不爱？我们有时候会搞迷糊了。实际上呢，就算在这种荒凉、在黑云的之中呢。其实呢，神终究是要人蒙福的，这一个心意呢，他是没有改变。好，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那天我听汉好像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小孩子1岁了，我们可以开始管教了。我听了以后，我觉得very good 啊，这就是我们所在教导的，就是可以开始管了。好，那实际上我们1岁之前也可以了，但是1岁差不多他稍微懂了，就可以来硬一点了。因为第一年的慈爱已经给够了，他已经知道说上帝爱他，爸爸妈妈也爱他，这个世界都爱他，很爱他，没有问题了。现在呢，开始学做人了，那就不好过了。所以呢，乱跑乱摸乱弄乱打翻东西会怎么样？会叫你罚站，会叫你什么？反正就有很多很多这类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做 parenting 的时候呢，我记得很重要的一个当中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不管你叫他罚站也好 time out 也好，不管怎么样，或者打了手心回来以后呢，你一定要跟他和好，因为他不懂，他会觉得说我犯了这个错以后，我的父母永远不爱我了，因为我做错事情，他会觉得我的父母不会再爱我了。这是我们人，你做不好我就不爱你，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人嘛。但是上帝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把上帝的那种管教法，或者把上帝的心意带下来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不管你犯什么样的错，我永远爱你，我这个太阳是一直照下来的，没有变，没有变。现在你可能要罚站一下，那但是呢，是为着你的好，为着你的好。但是我对你的慈爱呢是没有变。所以我们在讲 parenting 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不管他受了什么后果，完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回来抱着他，跟他讲说你刚才怎么做错了，解释给他听。然后呢，你要跟他讲说，我永远爱你，你做错事情我还是爱你， 但是呢，我不喜欢你做的错事，可是我永远爱你，你了解吗？好，我们前几个女儿都是这样搞，那到了老四老五有时候忘掉了，太多了就忘掉了，到了老五有一天呢，我就 pass 他，我就是把他弄了一下，然后就他背逆啊，我就弄他一下，然后呢回来以后就问他说，爸爸还爱你吗？我就说哦啊，这个他就是太懒惰了，这个做父亲的，而且开始教他，我就跟他讲了很多，就你知道我怎么爱人，就这样讲，然后呢最后就抓着他的手一起跟他祷告，他要学习祷告怎么样呢，把自己所做的错事交托给神。所以呢最重要就是回复那个关系，让他看见说云过去了还是有太阳在，太阳从来没有不在啊，就算他在悖逆的当中，你爱不爱你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他在悖逆，你爱他吗？你还是爱，只是心里面很不舒服，但是你还是爱啊，因为那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好，所以呢，我们发现说，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哈，就是这样，是永不改变的。那另外来讲呢，我们发现呢，我们要抓住上帝的这个，紧紧的抓住神的爱哈。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神常常用。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夫妻啊，丈夫妻子来形容神跟人的关系，神跟特别是教会啊，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吗？好，以赛亚书54章第五节开始哈。好，我来念就好，就比较长一点。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好，讲到造你的是谁呢？是你的丈夫。好，第六节，耶和华招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说的。讲到耶和华招我们，招好像招什么？招一个妻。好，当时以色列人当然就是悖逆，所以是心中忧伤的妻。好，就是他是造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然后呢我们是他的妻。第七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他就感觉得到，你知道，就是那个怎么说，那个程度上来讲，离弃你是一下子片时啊，一下子，但是呢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来，就永远了。所以这是一个一下子，还有永远，就是我讲到那个黑云一点点，然后呢但是太阳是永远在的。好，这样讲的一个关系，离弃你不过片时，但是呢要施大恩将你收回。第八节，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来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不是人说的，这是谁说的？是他神他自己说的，我要有永远的爱来爱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让我多生气，不管，但是我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要以永远的慈爱来连续你，来怜悯你。第九节呢，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不什么？大山可以挪开，会不会唱？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我。神用什么来比？神用什么来比？山呐、啊，你要移山填海，那可难呢、啊。看见一座山，你很没动它不了。但是这边说什么，大山都可以离开，小山也可以。对神来讲呢，这些呢，这给我们看见他的爱跟山来比，他不动的啊，表示那个稳妥，那个不动，不管做什么事情，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好，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神对我们的这种爱的约真的是非常的宝贝。有时候我却发现说，我们人呢常常，那我们夫妻结婚的时候啊，就是男女结婚的时候，我们成为夫妻，我们都会宣告誓言，我们也会守约施慈爱，有没有？我们要守约，然后呢牧师会告诉你说这个某某某哈，你爱你的妻子啊，你愿意不管是她或贫贱或富贵或生病或健康啊，或什么一大堆，你永远爱她直到在地上的日子完了吗？新郎说什么？ I do。 有本书叫 Before you say I do， 想一想 I do 哈、啊，这讲下去以后呢，不能反悔啦。所以呢，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爱有，你知道有约定，然后有爱的约定的话，就很对人来讲就很不容易的。好，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很多的人在婚姻当中受很多的痛苦，但是呢，神他不变，他就是说我用爱跟约，就像当初神说 I do， 就跟我们人立约，爱我们永远不改变。好，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不管现在状况怎么样，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一件事情，就是要抓住上帝的怜悯，抓住上帝的慈爱。不管今天现在的光景是在顺境当中很好 everything good， 或者是在逆境当中，我们不小心犯了罪，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有一些的不顺利在我们的当中，那不管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上帝的慈爱也从来不离开我们。大山可以迁离开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远不离开，这是上帝说的，神说的。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呢云总会过去，神的恩典一定会更多的来充满在当中。所以我们要抓住上帝的慈爱来祷告，抓住上帝的怜悯来祷告，就像但以理一样。所以这是但以理的祷告其中的一个重点，抓着他的怜悯跟慈爱不断的来祷告。好，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抓住神的名，因为这第十九节上面特别讲，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第九章十九节。好，十九节讲到求主，我们起来念好，这是我们的金句哈，这个月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是称为你名下的，什么意思？称为你名下的，我们这个NIV 翻 Bear Your Name，NIV 比较准确的翻译是Under or Call by Thy Name， 我们是被称为你的名字 ，Call by Thy Name， 人家叫我是叫你的名字的，是这个意思。啊，人家叫我们，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在神的名下，就是我们是神属神的，而且神对我们有一切的保护、供养、带领、医治，他有所有的福分是在他的 cover 下面，这是我们从神所要领受的，所以我们是称为他名下的人，所以我们就从他的名下得东西。啊，在圣经上面呢，如果你去找名下哈，你称为这个，我称为名下。讲到这个名下呢，有不同的用法，有讲到耶路撒冷是名是主耶和华名下的城，好，以色列是名下的国，好，又讲到这些的，或者是圣殿是他的名下的殿，那这都是物质上的东西。但是讲到人的时候，讲到人的时候呢，名下呢通常是用在两种关系上面。两种关系，这两种关系呢，在我们今天来讲呢，都还在发生。第一件事，你怎么会被 call by thy name， call by 别人的 name， 你的 name 什么时候被 change？ 两件事情被 change， 或者是有新的名字。第一个事情呢，什么时候会 change 你的 name， 或者是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新的 name？ 当你出生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所以在创世纪，雅各哈、啊、为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啊，为他的孙子祝福。他说呢，要将这两个儿子呢，就是在我的名下，这是我的名下的，啊、我的名下的约瑟呢，你再生之后才是你的啊，这两个是我名下的，所以十二支派有他们两个啊，所以这算是他名下的。一直讲到说，爸爸生儿子，啊、或者这种关系上面来讲，我父亲姓孙，所以我姓孙，我称为他名下的，就是这样。啊，第二个种关系就是，你什么时候会改变你的名字，特别是你的 last name，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好吗？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好，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就讲到说灾难啊，就是这个当中呢，男人都不见了，死光了啊，有打仗什么，然后七个人女人呢抓这个男人说：“我们自己 take care 我们自己，你只要给我们出个，让我们进入你的名下，让我们进入你有个名分。”啊，就是要那个名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 cover， 因为没有一个丈夫呢，这个女生是一个羞耻的，因为你嫁不掉嘛。那有时候我们五十岁，我们是做父母都很紧张了，如果小朋友都这么结婚就很紧张，所以呢，好像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情。那觉得说我会要称为一个名下，所以我们到今天来讲也是很多的女生结了婚以后，她会 change 她的 last name， 跟着丈夫一起姓。哦，我们有这个 在美国有这样的习惯，在中国台湾中国大概比较少，在台湾也都有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人家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其中两个是姓就是这样在做，那称为他的名下，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到一个夫妻的关系，当妻子呢跟结了婚以后，妻子就在丈夫等于是 change 他的 last name 变成他的名下，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丈夫从此就有一个供养的责任，丈夫有一个保护的责任，丈夫呢也有一个带领的责任，整个家庭呢，这个家庭的头是丈夫，所以丈夫呢要承受，直接从神那边来承受领受所有这个家庭的决定啊各方面，这个丈夫要很清楚，因为他是妻子的头啊，所以在以弗所书也讲了很多。那这是一个，不管是你是儿子，父亲跟儿子啊，或者是丈夫跟妻子，这样子的称为名下的关系，都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没有生命的不会称为他的名下。如果我成为你的儿子，我是跟你是生命的血缘关系。我如果跟你是夫妻的话呢，称为你的名下，我跟你是一体，是夫妻的关系。所以讲到称为你名下，都是一个生命的连结，都是一个生命的联合体。所以今天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呢，他这句话一讲啊，其实是触动神的一个神经啊。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跟你是生命连结的，不是跟你是好像外面的陌生人啊，或者是朋友。 No， 我们是你生命里面的，我们是你生命里面的。所以到后面呢，保罗就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到新约就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就讲到他直接就讲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呢，讲到丈夫跟妻子就是基督跟教会，教会就是像丈夫像耶稣主耶稣一样，他就是那个头，那呢教会是他身体，就讲到说这是一个全身啊，上面是基督，下面是教会，是一个生命连结的关系，生命体的连结的关系。所以呢这一个头呢，他对整个身体呢在以弗所书讲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从来没有人，如果我身上长一个什么瘤啊，长那个什么，我的头会很 worry 的，会很 worry 啊。有时候突然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家小朋友有时候长那个风疹块，长那个风疹块，会很 annoying， 就是哎呀，这怎么这甩不掉那么的，然后呢，不止他的头很 annoying 啊，我们大家的头都很 annoying 啊，因为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所以呢，怎么去弄，然后就想办法要擦这个偏方的，那么就想把它弄掉。为什么呢？因为 we care 我们的身体，我的头，我们的思想 care 我们的身体，所以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不对，你马上不舒服，你马上会忧虑，你马上会陷入另外一种情绪。所以你看生病的人，没有一个就很不容易高兴的起来，因为他天天在烦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呢，但以理就抓着这个讲到说，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我们跟你是生命的一起的。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它有两个，它这当中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说，我们呢是跟你是生命共同体，所以呢，我们是你的身体，我们就仰赖你了，我们就赖着你了，我们就依靠你了。所以呢，你要保护我们，你要供应我们，你要带领我们，你要怜悯我们啊，这是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跟你是一体的。这是但以理的这称为你名下的这第一个意思呢，我可以说就是需要你，我们只向你求了，因为你是我们的头，我们只向你求，我们不向外面去找。所以呢，我们单单来到神的面前呢，向神来仰望，这是一个专一的一种祷告，向神来祷告，因为我们是称为他名下的，我们不是称为别人名下的，我们只向这一个名来祷告，因为我们是这个名下的人。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说，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哈，所以呢，我们是一体。那身体受羞辱的时候呢，头有没有受羞辱 ？Yes， 头也受羞辱。所以呢，讲到说，如果我们现在受大难的话呢，主啊，你的名也受羞辱啊。所以这是一个连结的一体的关系。如果教会受羞辱的话，如果教会有很大的过错，或者是让人觉得很羞耻的话，那么神的名在外面一定是跟着受羞辱，所以这就是一体的关系。那但以理的祷告就可以从这个，他就是这个方向来祷告，为着你自己，为你的名，让我们能够荣耀一点吧，好叫别人看见我们，可以归荣耀给你了，是那个意思，就是求神 为你自己呢，不要迟延。为你自己，因为我们受羞辱，你也受羞辱。为你自己呢，不要迟延，因为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好，所以但以理的祷告呢，还有一层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我们也可以在祷告当中来学习。很多时候祷告，比如说啊，主啊，你让我工作，你让我，比如说我们在公司，你让我解决这个问题，主，你一定要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是一个 prerequest。那你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祷告啊？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啊，你如果呢不让我解决这个问题呢，你的名会受羞辱。主啊，你一定要为你自己的缘故呢，求你施恩怜悯我。哎呀，这个祷告角度就不一样，这是国度的祷告啊，国度的，因为神呢的怜悯呢能够临到我们呢，因为是他自己的名要得荣耀，不在乎我自己，我这做出来不做出来，我加薪不加薪的，关我先摆着啊。所以呢，神啊，为着你的荣耀，求你施恩吧啊。这种祷告呢，我相信更震动神的心。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每次我记得每次我要上讲台之前呢，我总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常常会这样祷告。我说主，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孩子，是你牧养，不是我牧养。你要让我长生在你名下，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因为我不要 credit， 我也不要 reputation， 不要说我讲得到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让我们有得着，让你自己荣耀彰显。我每次上台呢，我都学但以理的祷告一样。为你自己不要迟延啊！求主你彰显你的荣耀，为你自己，让我长生在你翅膀的荫下。所以呢，我相信呢，我很多的时候呢，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呢，觉得说我今天，哎，就是觉得卡住了，讲到那个信息卡住了。但是呢，有时候就突然有这种祷告出来的时候呢，信心就出来了。每一次呢，好像神就会听祷告。我相信呢，他是抓得到神的心意。也就是说，当我们被称为神名下的人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上帝就要负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就抓着这个，是你名下的，你要负责，你要供应啊，你要给啊，你要带领啊。还有呢，这是你名下的，你不要让我们羞辱你的名，你帮助我们，让你这名得荣耀，为着你自己，你要荣耀你自己。好，这是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上面，但以理的祷告上面来学，因为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祷告。好，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借着但以理书的信息，主耶稣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哦，阿爸，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爱我们，而且是守约施慈爱，以永远的爱，以到底的爱来爱我们。主啊，我们就赞美你，我们就谢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这样子的爱临到了我们，主啊，甚至这样的福也跟随着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给我们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叫我们幕后都有指望，不管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光景，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就看见主你是慈爱的神。好，叫我们有盼望。我们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唱诗歌。